这个上个礼拜，哎，上个月啊，不是上个月啊，上个月我们就完成了第十章，是一个开头啊。十一章是它的重点啊，就加文在十一章很长啊，讲很多很多，也讲很多的经文，也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啊，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啊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就是五百多年的时候呢，就是离现在啊5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是那时普遍上的教会了，就是天主教教会呢，都有一个特征啊，到今天还保留的，就是有像啊，就是里头有啊各种啊圣徒的雕像啊，还有玛利亚的像，当然玛利亚像是最明显了啊，会放在这个教会的一些就是教堂里面一些重要的位置上啊，可能是前面啦 或是受敬拜的地方这样子 ，OK， 能。可能这些都是我们一向来都习惯了，因为都是这样子接受了啊。但如果你读圣经，就看到说圣经说不可以有像了啊。不管你是给上帝弄什么像，或是给人啊，就死去的人弄什么像啊，来敬拜啊，就是上帝也是禁止的。所以这个就变成是那可能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教会开始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会画上帝的像，连也会给那些死去的圣徒或是一些圣经里面的人物根本也没人见过的给他们就是弄上了一些的外在的形象用一些特点啦，好像通常你如果到天主教堂或是博物馆里面去看大卫总是一个好像少年人的样子啦可能这个司洗约翰总是那个没有头的啦保罗也是也是被砍头的彼得可能就有一些手上的或是钉痕的一个象征啊其实没有人看过他们长得什么样子了哈，约翰就好像很清秀的样子啊，保罗还有就是他会光头哈，除了没有，通常他们会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没有头发的人之类哈，可能很容易就能够让你辨认出来，但这是后人给他们加上了这个已经成为了所谓的艺术了哈。因为它时间很久所以就没有再被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说它存在的一个价值跟目的是不是有违背圣经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这个加尔文写这十一章的时候是500年前写的就对应了当时的景况如果相比到今天呢其实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已经很少人再去很认真的去看那些像了因为那些像其实第一就是教堂变成博物馆了就已经没有太多敬拜的意味在里面就是我说主要天主教堂不管你再怎么大你说米兰的那个或是说你说在西班牙的就是德国的这种或是圣母院几乎是游客去的地方对吧偶尔有一点点人在里面敬拜但是它整个地方的意味已经不再是是人与神就是交通的地方了所以今天的人看这一章呢就跟以前500年前不大一样针对性也不大一样OK， 我不是说天主教已经没有这个问题，还是有就是你可以看他们，就是还是对这种雕像特别是玛利亚的像，还是很带有迷信的意味的把它扛来扛去好像给他点蜡烛好像要从这些像。那里看到一些的所谓就是神迹的东西所以还是应该看这十一章应该认识这个也应该提醒自己但是我意思说它里头说的一些 当时比较极端的情况呢，因为今天社会的变迁可能不再那么明显了 ，OK， 人不大那么在乎这个事情了，所以好像这种迷信的程度就有所减少，但可能今天的人更多是把这种外在的对象的追捧呢，就是引到另外一方面去了啊，人就开始追崇可能是英雄啊，一些人物啊，政治的、运动的啊音乐的啊这种或是科学的哈，就把一些本来就是给上帝的啊，就的注意力啊，就把它放到了一些所谓今天人所羡慕的东西上面去。根本的问题还在，只是说它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就是明显，好吗？所以我还是建议要看了哈。这一章，你们知道这一章是有一些翻译本不大愿意要翻的哈。就是因为他们单一方面也不想去得罪天主教了哈。因为里面呢也骂得相当严重啊。但我想我们应该够成熟了，我们应该会知道就是什么话是针对什么情况了，所以也不需要为大家过滤这些东西啊。是说我们就照看啊，但从当中我们可以有适当的反省跟改变了啊。好了啊，我就开始啊。这是开头的时候哈，就是连接第十章，就是上帝自我的介绍。加尔文先说上帝很明显的讲自己是谁。在圣经中他用一个关键字叫做 Elohim， Elohim 中文是翻成是真神啊，就是神或是真神。就是强调他是创造，就是一切之前的啊，他也是独一的。意思说没有其他的，他是单一存在的。但是这位单一存在的上帝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他是一位神 ，OK， 三个位格，但是他是一位上帝啊。好了，这个我也不再去谈了哈，三位一体不是这里的课题了啊。不过最少这是我们的信仰。好，所以你如果问说圣经有没有讲上帝是谁，圣经有啊，连上帝给他一个名字，自己的名字叫 Elohim。好了，在这个名字之下呢，连就连了。其他的名字所以是最明显的叫耶和华常看见的那这个名不能读不出来，因为它没有母音啊 ，OK， 所以它是用这个名字来表达它的一个属性，就是大能者所以有时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万军啊，就是让你想起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能力，好像有很强大的军队的那个领袖，就万军之耶和华。所以 Elohim 很多时候就是真神耶和华就连在一起两个名字了但是连在一起。但后来在这个耶和华后面呢，有时诗篇这些上帝就自我启示他的这种特点就是除了他是永恒的大能者之外呢，也特别强调三种的属性，这三种属性不是唯一的它是从这三个属性可以再延伸了，主要就是慈爱，这最多看到的上帝说他是慈爱，或是说他的慈爱就是永无止息永远长存就是强调这一点，人也强调他是公平公平英文叫justice 就是他不是公义公平就是上帝是 justice 叫什么？是正直的是公正的。一方面就是说他不是邪恶的他不是错误的，他不是黑暗的，这是公平就是说上帝他永远是正直的，这是他的属性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他不是我们选的他不是像大选你去选一个公平的人不是，他本来就是慈爱的，他又是公平的你再加上一个属性就是公义公义在中文呢 就好像跟公平很像，但其实公义是 righteousness 啊，或是翻成中文可以翻成是美善的意思。所以公义最多被用啊，是吧？就在圣经里面，你看一般人就会说这个上帝的慈爱跟公义怎么平衡？其实他应该是说上帝的慈爱跟公平怎么平衡？公义其实就包括了一切美好的事，有什么问题跟慈爱本来就是一样的，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上帝他一切的，就是他里头啊，就是充满着一切的美丽啊，美好的东西。OK， 所以你能够想象，就是一切啊，就是又善又美的东西呢，它是源自于上帝，因为这是它的属性。Okay， 所以这三个词呢，就可以分。就在圣经里面，好像我们有时候看到怜悯啊，什么宽容啊，这些都是里面的组合来的啊，就是可以是又慈爱又公平，又慈爱又公义，又公义又公平啊，你可以把它调在一起，就是它会产生各种的属性的形容词了啊。但这是神学啊，就是圣经也没有说只用这三个词啊，但是神学上。就把它归纳啊，就为了帮助人更容易记得啊，也能够比较容易去理解。OK， 好，这简单来说就是上帝其实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是独一的，他的名字，他的属性，那么应该很够了，对不对？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当上帝以他的子民立约的时候，第一个诫命呢，他就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谁，所以你就按照我所启示的来认识我，信靠我，敬拜我，敬畏我啊！就上帝要求说我是独一的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 OK， 所以你们要单单依靠我，也要单单来敬拜我。所以这是第一个诫命，因为它是一个起头嘛，上帝自我的宣称。你基于第一个诫命之后呢，上帝也禁止第一个诫命的违背。第一个诫命的违背呢，不是无神论啊，你说啊，有神论无神论是相抗就是抵抗，不是。第二个诫命就是禁止人没有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方式来相信他，所以第二个诫命也是有神论的。不知道你们明白，我们真正的就是相信上帝的人啊，基督徒，我们真正的相反呢，不是那些不相信有神的人，而是那些错误敬拜上帝的人。好吧，就是你可能认为那些拜神像的、啊、拜什么菩萨的啊，这个是啊我们基督教的敌人啊，不是，他还不到，还不在这个层次啊，啊那些说这个。怎么讲，人死如灯灭的啊，这种无神论者、啊、是基督教的敌人，也不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敌人呢，是把上帝就是变成了另外一种的迷信，就是他还是信上帝的，这才是敌人。哦，敌人啊、哦、这才是我们的对立。啊，当然如果你说把上帝变成一只大象来敬拜，当然也是对立我们现在，但这个我一说这个可能算是比较远的东西了、啊、就是说他还不是当时上帝跟以色列人吩咐的啊，又实际上帝特别以他的子民立约的内容呢是禁止在他们的当中啊，而不是说在外邦人当中啊外邦人当中都在拜偶像，上帝没有去讲他们，当然也错了啊，但是错得太远了。但是上帝禁止的主要是基督徒啊，就是跟随的信徒，就是如果你是信徒，你知道上帝，你也见过上帝的这些神迹什么了啊，都有了，但你却不用上帝的启示啊来敬拜他，你就成为了上帝的敌对者， 那至于那些拜什么大象老虎的人啊，那怎么办呢？他们是需要，因为他们没有启示嘛，所以他们是需要我们就是有启示的人去向他们做见证，去活出上帝，能让他们可以离弃他们的偶像。 OK， 所以你就明白十诫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就是好像全部，当然它算是涵盖一切，但是它不是涵盖就是好像外邦世界的各式各样的，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十诫里面都没有提的。OK， 你说十诫说不可以杀人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世界除了杀人还有很多，是吧？吸毒啦，还是骗人啦，什么什么都有啊。好像也没有很明显写在十诫，因为上帝说这些不需要讲啊，这些是更远的事，已经如果比较近的你都违背了，其他后面就当然就算是违背了啊，所以没有特别提啊。所以第二个诫命呢，就特别就警戒了，就是一切知道耶和华是谁的人。OK， 它是基于第一个诫命的，就是你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他也有自我的启示，这些你都知道了。但是呢，想用人的想象给他加上一个可见的形体，或是给他添加人的一种属性，这个就是背叛真神。OK， 所以它的严格性是在这里。好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继续从，因为这个方面很多了啊，所以就是从这个第二个诫命来开始来看这个内容很多经文，那你们要忍耐一下要读很多很多的经文目的就是很强烈的要反映出上帝是禁止有任何就是带着可能是艺术啊，带着善意啊，带着可能是帮助人好像教材啊这种名义产生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都要禁止这一切好了，我们先看一些经文摩西自己说的，还有后来是以赛亚他们怎么就是上帝透过他们怎么去禁止生命记四章十五到十九，然后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是地上走兽的像，或天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夜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摩西很早就说各种像当然这个是一个层次从像人的慢慢到是看见的动物的，另外呢是非动物的，就是星星啊这种星球了你可以看到里头都有一个人的一种特征就是人想要透过可以摸得着的物质但或许就是选择了一个最高的的这种物质来代表上帝所以他们不是无神论，他们知道他们敬拜的是耶和华，但是他们给耶和华披上了太阳的外衣，所以说他是太阳神，或是披上了星星的外衣，说他是，我说的星星就是 star， 不是 monkey 不是狗利拉，就是天上的星星很亮嘛，对，在晚上的时候当然你不去理它的光从哪里来了，你说太阳反射，但总之他们不管，那种就是很亮就照亮了沙漠的人照亮了给人的这个方向它就是神的身体了神的象征 心里面还是信上帝的，只是他找一个啊。连摩西说不可以这样做，你说这样也不行啊，我心里已经信了，我已经信神了啊，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心里是真信的。 OK， 但呢我外在呢啊，我外在礼拜天呢、啊、我去打工去了啊，为了生活嘛。那啊，礼拜我去忙碌啊，做一些家务了啊，或是说去过生活了啊，没关系，我心里已经信了。 OK， 这是现代人啊。那你想这个矛盾在哪里呢？圣经说如果上帝是上帝，上帝要求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守安息日啊，或是说我们今天说的主日啊。 OK， 因为这个日子呢是立给一切属神子民，就是单单给你啊、来敬拜他的，好吗？好，我们今天的借口就是我已经信了。 OK， 所以这一天呢我有一个选择和自由，我可以去敬拜或是我可以不需要去敬拜。换句话说，你的神呢，当然你还是信我们圣经说的，但是你的神呢不是那个要求子民敬拜的，你改变了啊他的这个原本的样子，你给他披上了另外一种的属性。很多的、啊、这其实只是一种就是我们不大注意的，就圣经里头当上帝启示自己说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啊，或上帝说自己是祭邪的，或是他说他要求他的子民就是各种各样啊，我也不多说啊，你们如果读过，我们很多时候把它看为是好像一种道德层面的建议，其实没有区分的。当上帝这样子讲自己的时候，他是神，他用很多的就是不同的规条啊，其实是帮助我们去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但是在规条上我们按自己的生活去调整，也其实呢我们就像摩西说的，我们好像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就是上帝的一个新的外衣啊，它比较像东方的神，比较有东方意味的，或是比较现代化的耶和华啊，他是三更半夜在咖啡店啊与人谈话的上帝啊，他是很多在 YouTube 上面呢与他的子民见面的神啊，现代嘛，对不对？他变成是这种神，但不是啊，这不是守旧不守旧的问题啊啊，你要知道安息日他已经跨过了。什么时代都跨过了，意思说他没有，你没有办法说安息日是古代的，你明白吗？因为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你世界怎么变了，安息日都是一直一样的，他从第一天开始一直都是一样的，他跨掉了各种的时代，所以他不是时代的东西。就敬拜上帝呢从来不是一个年代的文化来的，所以今天欧洲，今天是欧洲了，以后肯定是北美，紧接下来就到亚洲了啊！教堂的就是空洞啊，就证明了其实很多人虽然说自己是还是基督徒啊，就是注册的时候说自己是基督啊，瑞士啊，就是大家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其实已经是在一种敬拜偶像，就是他们的头脑里面一定是有另外的一种的形态了啊，他的神其实已经不是圣经里面说的啊。我讲敬拜其实是一个例子而已啊，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的哈，就是教会里面今天很多妥协的东西啊，当然是为了迎合现代人的需求了，其实都因为以为这些都是古代的社会的要求嘛，就觉得说只要你心里面信就可以了不可以的，因为那个不是上帝， 上帝他有一些指明特点，就是他没有让我们有空间去更改的。因为如果你改变了，因为不接受敬拜的神呢，他不是上帝，对吗？当然守主日也不是说像下地狱跟上天堂的那种所谓啊一刀切的东西啊。那有很多时候一些地方，好像我们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啊是回教国家，他的政策会改来改去啊。他现在改回去了，就前可能十年呢在某一些州里面呢，因为他是回教的党啊执政，他就把主日改成是第一天。他就是把我们说的那两个就是双休啊改成星期五跟星期六，就变成礼拜天呢多数的基督徒要上班。因为礼拜天是按照犹太人也是这样啊，当然回教也是这样啊，回教徒礼拜天是第一天嘛，工作天嘛，是吧？因为叫做这个安息日是星期六，所以他就变成很多基督徒呢没有办法在周日的时候啊早上去敬拜。有的可能还是礼拜天啊，就是上完班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去敬拜神了，就还留在那一天。多数的教会就改成礼拜六了礼拜六的早上啊他们就守主日了。 OK， 那其实这个观念在意思说他们其实没有死死的定着日期上面的一天，但其实他们还是在守了打引号的主日嘛，因为他们还是有一天聚集的。你可以改成星期三，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啊可能有一天又变了啊，可能不知道什么古怪的总统出来啊，你们把这些人类的日期啊，我们今天不要七天了，我们今天十天了，一个星期有十天了，随便他，就变成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了。但是主日这个观念还在，你还是要大家讲好我们选星期三我们一起聚集，我们还在那里敬拜上。那这个其实是可以的，这个就没有算是违背，因为这还是合乎了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受敬拜的，或者我们必须敬拜他，可以吗？但是不存在就是基督徒说啊没关系啊，我随时想要敬拜都可以敬拜啊，今天要星期一，明天要星期二啊，我怎么样都可以敬拜。你不被赋予这个自由啊 OK， 因为他需要全部属神的儿女，最少是那个地方啊他们要聚在一起嘛，可以吗？没有神是不受子民敬拜的，没有敬拜的，没有人敬拜的神不是神，就是这样简单啊。所以摩西在这里呢他好像只是警告了一些叫做形象啊，就是动物啊形体啊之类，然后他后面他说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其实他最后是强调这个敬拜的内容就是说上帝呢不要我们改变任何的他自我的启示跟宣称。如果你改变了，你说啊我还是敬拜神，你上帝说这个不算，因为那个是被就是各样啊勾引而就是敬拜的偶像。因为最关键的是侍奉跟敬拜耶和华，可以吗？你们现在可以明白啊，就是他不是说哦这个像不好看啊，让上帝丢脸什么的，不是啊，他是说这个敬拜不能添加，因为你给了一个像或是放了一个什么十字架什么的啊，你说啊这就是神啊，都是得罪上帝的。Okay， 你不能够向着一个十字架来祷告的，你不能向着一本圣经来祷告，或是说以它为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在就是被引诱去敬拜侍奉这些的东西。 主要是这个啊。连到后来呢，时间很久了，以色列已经形成一个国家啊，也有君王，也有历史了，连事情是不是好一点呢？也没有啊。你看到了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还是明讲的啊，40章，他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公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动摇动的偶像啊。这个以赛亚40章是批评已经很久很久了，都是在律法之下，就是过了很长时间的百姓啊，连他们实际上还是没有在这个课题上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避免哈，就是没有犯错。摩西说他们不是摩西，以赛亚说他们更离谱，他们现在呢不仅只是就是说什么天上的像啊地上的像，还用各种的材料，就是很讲究的啊，有金的有银的，没金没银的没钱的就用木的，总之想尽办法给耶和华产生一个形象来代替。 OK， 所以他没有解决啊，就是他不是我们可以因为信主很久就可能就可以豁免的东西啊。连41章第七节他就继续了啊，那段话他说木匠就勉力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力打战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着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46章，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啊。连这里也形容了啊，但你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是外邦人什么书，以赛亚没有写这个给外邦人啊，他写以赛亚书是写给犹太人啊，或者说犹大人呢、啊，当时的南国的人。哎，你说啊，南国的人有离谱到这样吗？是啊，但这个我可能不会说发生在圣殿了啊，这可能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啊。意思说，圣殿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啊，他没有办法弄一个什么老鹰啊扛进去啊，说哎你们来拜了老鹰啊，是耶和华。这个应该没有办法这样做了，那可能会弄一些生物啊，好像以弗德啊天使啊是吧 ,OK, 可能啊在圣殿。但这一种什么银匠啊抬起来的神像，这些更多是在生活中的。就是他们在生活中因为以外邦人来往嘛很多去人家的家啊，看到人家有游泳池啊，我也要一个啊，回来弄啊。啊，看人家有车库，哎，我也要一个啊！看人家客厅也有个像，哎，很美，我也要一个，回来也弄一个。啊，人家可能是女的，你就弄一个男的啊，放在你家。所以人家称那个像叫观音娘娘，你就称你家里那像叫耶和华了，啊，没区别了啊！啊，就是用你知道的神，就是他们知道的神，就是耶和华上帝了。OK。来称呼他们所雕琢的像，以这些像来替代上帝在圣殿里面的要求。 OK, 所以就把上帝本来独有的啊，这单独属他的搬到了生活当中，适应他们自己。 哎，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可以吗？啊，好了，我不多说那个历史啊，不过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他们不会离谱到会是说什么老虎是神啊，狮子是神，这个不会了啊，因为他们从小就必须学律法，这一点还好啊，就好像我们今天一般的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呢，我相信啊，但如果很堕落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一般上呢，这些孩子应该不会去拜啊任何的什么观音啊或是什么大头佛啊什么，应该是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文化，他们也觉得相当反感，可能父母一直都从小说啊假神啊假神啊，这魔鬼魔鬼啊，这样可能这小孩就会对这种什么拿香的事啊这种拜神像的事就比较抗拒，所以应该是不会说去就是转到这么远的事情啊。 OK，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呢，有可能把本来在教会应该单独属上帝的敬拜呢搬到自己的家里来，按自己习惯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所谓的上帝啊，其实上帝不在那边了，可以吗？啊，这个可能就是以赛亚当时的犹大人犯的毛病啊。对，所以上帝说你们来圣殿祷告，祷完告之后呢，你们回家，你们的妻子在天，就是天台啊，就是他们要看看星星嘛，看月亮，看，所以就爬到屋顶上面去呢，向天上的万象来祈求。他们不可能去跟月亮讲话，但他们心里就认为呢，这个是神啊，这是耶和华。因为圣殿没有像嘛，但在家里可以给他封一个像，来代替真神的敬拜，这个其实也是神所禁止的，可以吗？你们可以连贯吗？啊，所以你再想一想啊，就是西方人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啊已经把本来一个就是很固定的信仰，从圣经里面开始的，连转化，今天多数都已经变成了是一种思想跟文化的东西啊。他们就认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是生在这个国家的，我生在这个家庭的啊，或是我从小就受洗的啊，但是他不读经，不祷告，不上教会啊，不去敬拜，但是他仍然做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他已经把它简化到这个层次了。 OK， 所以严格来说呢，他不是在敬拜神，或者说他还不是神的子民，可以吗？那如果你遇到一个外国人呢，说啊我也是信主的啊，我已经信主几十年了啊，你第一个要问他说你去哪个教会？我不用去教会的，基督徒神无所不在啊，我们不需要去教会，教会是人的组织，说看圣经吧，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去看圣经啊，圣经有没有说啊这个教会是人的组织啊？教会从古到今没有因为世界的变化，打一仗打二战，如果还有第三次的大战呢，教会还是教会，它不会变的，它就是这样古老的一个东西，因为是神指定的，从旧约开始。 OK， 华人呢的基督徒就有因为我们是有民间信仰背景的，虽然可能你爸妈已经没有拜拜啊，但是在整个文化传统里面是有民间信仰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华人的基督徒呢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是去教堂啊，我们也看圣经，这些我们都做，但是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们会按我们习惯的方式来过所谓啊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上帝也是 吃粥啊，吃烧饼的这样，我当然吃粥吃烧饼也没有坏啊。意思说我们很容易把一个外面我们不熟悉的东西转化成为我们熟悉的东西，连其中我们就会把那些不是我们习惯的就排除掉了，是吧？所以华人基督徒比较看重祷告啊，就是多数基督徒会祷告了。你问他有没有祷告啊？有，读圣经啊，没有什么读，因为这并其实坦白说，这个民间信仰是没有东西可以读的，没有书的嘛，也没有经典了啊。你说啊，观音有没有写什么书？没有啊。但是大把人跟观音祷告是相当普遍的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而且呢，是按着人的那种好处来求，这也是很多是人祷告的方式。啊，坦白说了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我也不全部列啊。其实都是好像我们给耶和华上帝呢添了一些可见、可掌握的一个外形，它都不是上帝自己。你要敬拜上帝，你要按着上帝的自己的话启示来敬拜，按着他的规定，你才能够敬拜一个正确的上帝，好吧？啊，所以这里就责备了啊，当时算是很有，或是说只有他们知道的啊，整个地球啊，只有他们知道上帝是谁的啊，这个民族啊，他们还是这样的错误了，好吧？那我们看另外的，到了新约啊，会不会有进步一点呢？当然，这个不是指犹太人啊，哈、啊。那这整个社会发展呢、啊，到了新约了，连保罗会不会因为就是希腊人、罗马人的这种进步啊？那当时世界的中心啊，从东方移到西方了。有一个新兴的民族啊，从西方来，讲究民主，讲究科学，讲究哲学，对不对？对应了东方，好像是比较文化的啊，一种的国度呢，好像他们就比较进步啊。OK， 这些所谓比较进步的是怎么样的呢？连保罗就去到雅典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上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所以对保罗来说，保罗没有说哇，你们很进步啊，你们的社会啊发展得很好，很富裕啊，你们的神应该是很先进啊，对不对啊？我们就要来看看啊，是不是你们的神特别厉害啊？保罗去教训他们了，当然希腊人是藐视他了，说你这个战败国还敢来教我们啊？怎么样敬拜神呢、啊？你的神根本就不厉害嘛，那如果厉害了，你们还会输给我们吗？但保罗不管了、啊、不管这些事情啊，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前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拜怎么拜，其实不是你们做的对，是上帝暂时不鉴察啊。就后面一句啊，世人蒙昧无知，意思说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只是把律法赐给以色列，所以上帝审判以色列人拜偶像，但上帝并没有审判其他的民族拜偶像，因为他们没有启示，所以上帝暂时不鉴察。但不表示说上帝永远不鉴察，因为当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之后呢， 这个福音就传出去了。所以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其实福音就要求人要敬拜真神。福音不是叫你上天堂啊，这个叫好消息。好消息呢，是告诉你说，原来上帝他那么久没有管你，不是因为他不要救你，这叫好消息。我来说一次，我们以为福音啊，就是大家要上帝要赐福你啊，要祝福你啊，要救你啊，你们要来信他啊，好像是一种下雨这样啊，免费的啊，只要你肯拿出桶来，你就装到一瓶水了啊。不是这么简单啊，就这种方式。福音它内容很大，但是其实呢，它最终是强调了上帝最大的福分，没错啊，就是天国做神的子民。但在这个福分之前呢，上帝要求人悔改了啊，人悔改就是因为之前上帝没有要求你悔改嘛。因为上帝暂时不鉴察，就是不审判你，也不是说你对啊，你错，但是上帝暂时把你放在一边。但时候到，当耶稣预备好了救恩给世界的人的时候呢，上帝就开始呼召人来敬拜他。他说我你是我造的， OK， 以前我没叫你为我做事，但是你欠我的啊，但是我没有跟你追究啊。OK， 你就活了几千年啊，自己爱做么就做什么。上帝说，现在你要知道谁造你，你要向谁负责。连上帝开始就向他们宣告说悔改。悔改是说回来敬拜真神，离弃偶像，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到了新约，在当时啊，就是罗马啊，或是希腊的雅典上面，其实这个毛病啊，就是人给神披上形象的这个毛病也没有改变太多啊，一直还在，是吧？所以后期呢，奥古斯丁就引用了这个信尼加的这个哲学家的话啊，奥古斯丁更迟啊，奥古斯丁三到四世纪的人啊，他就讽刺他们啊，他说信尼加怎么讲呢？他说这些他们就是这些异教徒啊，他说用一些污秽卑贱的材料来雕塑圣洁永恒和不可玷污的神，又给他们这些像披上了人或是野兽的外貌，有些人把他们雕刻成性别混合的或是介于人兽之间的怪物，而称他们为神。如果这些东西真有气息并被我们遇见，我们必定会大声呼叫他们为怪物。他的意思是说，还好这些像是像，如果他真的走了，我们每个人哪里还会敬拜他，我们跑都来不及啊。信尼加不是基督徒啊，信尼加是外邦人的哲学家啊，就是西方的啊，罗马的。但他那时就他不是用圣经来批判的，他是用常理来批判的。他说人如果想要给上帝披上外衣啊，披上一个外形呢，他说是一个很不恰当的事啊，因为你再怎么样去设想啊，你都没有办法去就是达到啊他的那个上帝的那个完美嘛。他说神应该是那种圣洁永恒不可玷污，他说你只要怎么样给他添上都是只是人的或是只是一些野兽的，那你把这些混的时候呢，他不是变成怪物吗？他说有的是不男不女啊，因为他们认为神是没有性别的，但是很难表达一个没有性别的神，他就把男跟女的特点都放在一起，他就这叫没有性别，那反而变成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啊，是不是？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从外邦人的眼光来说，这也是错的，对吧？所以上帝这样子要求我们，不可给他添上像。其实，基督徒不应该抱怨啊，好像觉得上帝很孤僻啊， 人家都有，我们为什么没有像啊？是连人家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是不对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设想啊。啊，说由此可见，人所雕塑来代表上帝的每一种雕像或是画像，不但完全不能讨神的喜悦，反而就羞辱了他的威严。OK， 他说有时候连这些敬拜像的人呢、啊，他们都不相信他是真的，对吧？我不知道你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信尼家说，如果这个像真的听了你的祷告，啊，你去拜一个老虎的面孔啊，狮子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老鹰的翅膀的一个神，哇，看来很威严啊！你去跟他求，如果他跟你点一个头，你不是跑得来不及吗？你都不知道他会不会咬你。连你有，如果你可以在那边拜他，应该是你心里知道他是假的嘛，所以你很平安嘛，你就不会想要跑，因为你知道他永远不会动，更不要说他听你的祷告了，就不可能了，是不是？很多拜拜的人也有这种心态，反正在国内也比较少啊。如果是东南亚背景的，我们长大的背景，其实可能有，我如果记得，好像整个学校里面，可能就只有我是基督徒，可能啦，因为当时也没人讲，但是好像只有，因为每个人都笑我是牧师的孩子嘛，你这个大家知道啊，因为他们看的。他们那个学校的巴士啊，每次到教堂来接我嘛，所以他们就知道我是耶稣仔啊。哎，当我被人家叫耶稣仔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啊跟我站在一起啊，所以我那时就认为应该是没有人是基督徒，只有我一个是了、啊。好啦，算了，也没问题啊。那我们背景是这样，所以有时去同学的家什么什么，但就会注意到。这些同学的父母都拜很多啊，门前的客厅，就是整个客厅的正面就是一堆的神像 ，OK， 就是你要一进去就看见了啊，连后面又有啊，就厨房啊什么什么，啊，总之这边有什么标志性呢，什么的都到处都放 ，OK，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他们好像没有很在乎，啊，出来。点个香，然后就插在那个炉上，转头就走了，啊，有时看他们放的那些水果啊，都坏了，也没有换下来。更糟的是那些放在门外面的，就是他们入门的时候也有一个神像啊，就看门的嘛。那些水果是塑料的，因为等你放真的水果，可能。猫狗来或是飞鸟来吃嘛，那为了省一点啊，不用整天换，就外面的就放假的嘛，连里面呢才放真的，但是也放了那些很久很久都已经干了的东西啊，也不是很。那其实大家都说自己有拜神呢、啊，但其实是这种拜法，对吧？点香，以前是点蜡烛，后来是点香。现在你们也知道根本没有这种事啊，都是点灯省一点啊，就是用电池，但它的形状还是一根蜡烛，但是它是灯泡啊，那就可以一直在啊，你不用很麻烦要去换要去洗啊，就是开一个电就着了。你看这种做法不就反映了那些拜的人根本就已经不经意的承认这些只是假的东西嘛，但是我要拜给人家看，所以我就做一个样子，不是吗？所以其实人可能到底来说啊，在心底里面也承认上帝是没有像的，虽然自己喜欢去做一些东西啊来拜，但是心里面还是知道如果是神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这就是叫我们要说的啊，啊，他后面才开始骂教会啊，当时的天主教啊，有大量的神像啊什么的啊，但是他先从外面讲起啊，他就从旧约啊就责备啊，一直到举出很多的例子啊，让我们看见 ，OK， 那我时间到了，我再讲一面我就停啊，那这个就开始一个比较长的话题 可能有五六张纸啊，就是这个观念。他说，如果你要争执啊，你说如果上帝没有像，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呢有那么多表现上帝的物件？这个是真的啊，你在旧约里面啊有看到很多形象的特殊形象的东西嘛，对不对啊？什么云柱啊、火柱啊这些东西嘛，会幕啊、约柜啊这些，连他们就说你不能够说上帝没有用形象，因为圣经也有一些是代表性的形象。好了，我们怎么去解释呢？我们要说这些记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形象其实是配合当时百姓的理解，就上帝其实不是这些东西，但是上帝是短暂的使用了这些物件来表现当时他要百姓认识的内容啊。那举个例子啊，你说那个云柱火柱，其实它除了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就是没有人可以解释啊，为什么有一个云啊可以一直好像柱子这样啊，就是直的啊，像一直在你的前面是吧？但它有实际的用途，或是目的呢，就是它在旷野的时候，这个云呢可以保护以色列人嘛，不是吗？它是挡太阳的嘛，它可以。你们知道我们如果没有云在空中，基本上每一天的温度可能是45度啊，可能是那个如果让太阳直接晒啊，就没有冬天的了哈。其实有很多云都是过滤掉这个阳光的这种射线嘛。你能够想象在旷野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很大的云柱站着的啊，直的不是站着的，直的。就保护了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不觉得热的，很舒服的，是吧？而且云可能还有水分呢。好，你说这个是神，我们说上帝用这个来表达他对子民的爱护，是吧？所以他不是说这就是神，以后你要拜一个云，看到天上有云就说是上帝，不是吧？上帝可以用一些啊，火柱也是一样，晚上的时候嘛。你说暗暗的啊，什么野兽也来，但是如果有一根火柱在当中，谁都不敢来，连蛇都不敢来咬他们，因为这都是怕光的嘛。坏人也不敢来，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火柱，都害怕了。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很在一个很寒冷的旷野当中，不觉得几百万人啊，不有一个天。我们说这个是自然的暖气啊，那边的空气都特别温暖，不会热，因为有火柱，对吧？那我是举个例啊，就是说你说旧约有形象，但是你要理解这形象不是我们说的有一尊东西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它是在不同的时候它有变化，它其实不是上帝，是上帝选用来就是让以色列人认识他的属性还有他的目的嘛。所以这些东西更多是说是一种象征物啊，而不是说是上帝的外形。就是他还是要显出上帝是有一个不可被完全明白跟测透的特质，好吗？你去把那个云珠拿下来研究一下，它就是云哦，它就是水分哦。你只是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它会跟着你走啊，为什么它会是好像柱子这样啊，为什么它只在白天出现，晚上它就不见了啊？这个因为它是你不可测透的嘛，它没有让你知道的，好吗？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回应啊一些人啊，就是抗议说神没有像哈 就说旧约有，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没有 ？OK 啊，主要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就只是完成这一面我就停啊，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好吗？啊，就是《申命记》啊，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暗密云。 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啦。当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呢，其实百姓什么都没看见，只听见声音，但是眼睛看见的其实是火焰，所以也不能够说那是神的像，是吧？连火焰冲天，四围都黑暗，这单单火焰冲天是要显出上帝的威严嘛，而不是告诉你上帝是火，上帝不是火，好吗？如果上帝是火，灭火器就比上帝更厉害了，可以把它灭掉。哇，开玩笑。那另外一个啊，虽然上帝常向摩西显现自己啊，连摩西圣经说都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形象。摩西曾经求上帝给他看见他的面啊，但是上帝还是说没有人可以承受，或是说摩西作为一个受造物呢，不具备这个能力来看神的像，其实连天使都遮脸了，就是不要说人啊。好了，不是说上帝很害羞，怕你拍照啊，不是，也不是说啊，上帝的像很可怕，怕你看了你睡不着，也不是。当摩西要求要看上帝的脸的时候，上帝的面的时候呢，其实是摩西要透彻明白上帝。所以上帝说不可以，意思说他是本质是神，不是他不愿意让你知道，是你没办法知道，你被造是人，你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明白上帝，所以上帝就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虽然他们两者已经是很亲密了，你看这个圣经怎么记载啊？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你能够想象这种关系啊？他说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除祸。”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啊，那我其实解释过这个经文啊，它不是像我们中文这么神奇的啊，上帝有一个背啊，没有面啊。啊，其实这是摩西辅救我们的理解写的啊，其实那天摩西什么都看不到。啊，因为上帝其实既没有面也没有背，他不是人来的。意思说摩西那天呢，他看到的是上帝给他的彰显，就是我的一切恩惠要从你面前经过， OK， 就前面他说的 OK。 但是呢，摩西没有办法完全透彻明白看见上帝自己的本质，因为他说人不能存活，不是说上帝会把你灭啊，怕你去传开啊，啊，说哦，原来上帝戴眼镜了，他不是怕你知道，而是你是受造物啊，你不能够就是冒犯这个创造者的这个本质啊，所以不能存活也不是说他要杀你啊，而是说你不存在，因为没有这样的受造物，可以吗？啊，所以结果呢，就是上帝给他感受了啊，或是理解了啊，上帝的一些啊可以让人认识的属性啊，所以他说他经过了。连等他过去了，摩西只能够看见背，就是只能够明白不是上帝直接的啊一切，而是他向他显现的那个部分，那个叫做背。就好像人如果你想见一个人的脸的时候，最后你只看到背，你也不能够说不是他，但是你就是看不见他的正面了，其实你也算是看了，但是好像只有一个部分啊， 所以摩西也知道那天那个是耶和华，但是说不上看见了上帝，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很靠近了，对吧？所以 我不知道你明白吗，就是在圣经里面很少人是这种对话的啊，就是通常人都是有先知做中保在中间代言呢，跟他讲话啊，上帝直接很少说，但摩西是特别的，可以这样子讲话的啊，好像亚伯拉罕这样，也是用这个名字，好像朋友啊，亚伯拉罕跟上帝好像朋友，就是哎怎么样啊，好吗啊，然后你说不错啦，今天啊，上帝啊，你知道这个人怎么吗啊，就是很可以很自然，但是也带着敬畏的心啊，但是可以这样子来往。OK， 连今天主耶稣说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跟上帝这种关系的，因为我们也是朋友，以上帝 ，OK， 因为在基督里面呢，其实我们现在更没有害怕，因为我们讲话的那一位呢，是取了我们人性身体的那一位耶稣啊，就好像当时彼得啊、约翰他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讲很多话，就算讲错了，主耶稣还会纠正一下，也会安慰他们这样的，所以很亲密的 OK， 但是这个没有排除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个差距啊，你还是没有办法看到他的面啊，所以没有像的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上帝，就是没有人看过他的面，就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说上帝长成这个样子，或是像个什么东西，就不可能了，好吗？那这个课题比较多啊，我留着下次下个礼拜还有相当多我们可以看啊，主要都是经文了。OK 啊，希望我们今天思想的啊一个课题就是，虽然你家里一般上啊基督徒是不会有神像的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我们不做了，我们也让我们孩子不做这个事。但是我们要警戒他们啊，这个神像有时是无形的啊，就是它是我们内心给上帝添加的一种因为背景哇很习惯了 啊产生的属性啊，是比较贴近我们的喜好的东西。 OK 啊，其实这一些义律也是被禁止的，因为这样的上帝不是上帝，就变成了我们也被算为是啊，是沦为是这种偶像的敬拜者一样啊。所以不好好读圣经，光去教会去跟人家一起做侍奉的，就有这个毛病了，因为他可以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他就这样跟嘛，对不对？你要祷告他也祷告，他学人家讲这种话他也讲，到最后其实他心里面想象的那个神是另外一种神，因为他不是从圣经的教导上面领受的，这是危险的事啊，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有机会开始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课题，也再次的光照我们的内心看我们里头是不是有隐藏的神像啊，是的，我们都很倾向喜欢来掌握我们身边的一切，甚至我们也尝试去掌握我们的上帝。我们希望这个神是可以被我们关在一个房间是可以不知道我们一些我们不想让他知道的事。我们也相信希望这个神可以不践踏一些我们仍然还在喜爱的一些的罪行啊，是吧？其实这样的一位神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位神是我们自己塑造的，是吧？你救我们脱离这种虚妄特别是那些长期在教会里头一起聚会一起读经一起敬拜的人是吧？我们更容易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就陷入了一种无形的偶像的敬拜。主啊，你光照我们的心也赦免我们如果有过去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你用你基督的宝血你来遮盖引领我们靠着圣灵 的光照教导，能够学习来敬拜这位独一的上帝，也有真诚的心来顺服你在圣经里面向我们的启示，保守我们今天下午的崇拜让我们到现场的或是用线上参加的我们都带着一个真诚的心一心一意的来以众弟兄姐妹来把荣耀归给这位真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礼拜见。 OK， 谢谢，好，拜拜。